好的，我们现在继续的念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五项警戒信徒要听从神的话的第三项警戒，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经文是这样的：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训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的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认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耕种的人用，就被神祝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了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确立。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在第一段警戒信徒要听神的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随流失去，也就是说忽略了神的话。那么忽略神的话呢，会使得信徒呢怀疑神的话，就是第二段警戒里面提到的怀疑神的话呢，就是因为心里刚硬。那么 忽略了神的话，怀疑神的话，心里刚硬的结果呢，就是不成长，就停滞在那边，成为婴孩，不能成为成长成熟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话呢，就迟钝的，没有反应的。神的话呢，他进不到他的心里面，他无法了解，也吸收不了。神的语言灵性上是个婴孩，的了解更深、更难懂的道理，他就不了解，因为他灵性停滞。对神的话呢，就是反应迟缓，无法吸收了。好的，我们现在继续的念希伯来书第四段，警戒信徒要听神的话，要信靠耶稣的经文。实际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经文是这样的，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的和那稍微重点的地方。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戒指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到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第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说人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召唤人，成了戏精，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也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有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他要来就来，并不迟延。第三十八节，这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晓得。我们却不是退后情人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前面第十章所说，这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知道有位大祭司，就是耶稣治理神的家，借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扫去，身体又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信徒知道了这些真理之后，他们是故意的顺从不听从神的话，那在这里就这个经文就有警告说他的审判是会很严重的。在二十八节记载，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戒指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么一个人若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一个人他知道了这些真理之后，他如果故意的去信靠耶稣，而顺从神的话，他所受的刑罚将会比一个人在摩西律法的信仰系统之下干犯罪之后，要受知识的刑罚 那么对于知道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人呢，其中当然也包括希伯来书的这些受洗的这些信徒，他们若是放弃信仰耶稣而走回头路，回到摩西律法下的一个祭司的这个信仰系统之中，他所受的刑罚是更严重，神会将他致死的。因为呢，知道神说伸冤者不必报应，又说神要审判他的百姓，我在你们自己身上真是可怕。也就是说，一个信徒他信了耶稣之后，因为环境的逼迫，使他就受引诱，故意的就放弃信仰。这个人呢，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神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证，又亵慢慈恩的圣名。致死，那么照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呢，在希伯来书中第五段警戒新来的信徒，要信靠耶稣，要听从神的话的经文，那是记载在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经文是这样的：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第十八节，你们原来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喜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赏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第二十三节，你们总要谨慎，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 神乃是烈火。在第四段警戒信徒的经文是在第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那里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定义就是不遵守神的话的话呢，在后面这一段就是他有可能就越来越变得越差，他对神的话的态度呢越来越不好，他就变成了第五段警戒的经文中所说的失去了神的恩，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个就是一种更差的情况了，他对神的话呢他是有一种毒根的，就是他故意的干犯背逆顶撞叛逆神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信徒，这种如果有这种可能发生的时候，神是否就不管呢？不是的，因为信徒是神的儿女，那么父亲对儿女是一定有管教的，这就是记载在十二章里面所说的。所以神他在信徒对他的话越来越不顺从的时候呢，神会用各种方法，跟他说话。他如果人是不听从的话呢，那神就要开始管教我们了。这希伯来书十二章呢，就是一个高潮。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记载，神为了要他的儿女顺从他的话，他会有些管教的行为在儿女的身上。如果信徒他持续的背逆神，不听神的话，神管教他他也不听的话呢，神就有可能让他死掉。因为同样的道理记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信徒有时候犯罪是会有致死的罪的。但整个希伯来书他的教导啊，并不是说一个信徒他犯了罪他会失去他的救恩，他的教导是说信徒要听从神的话，要信靠耶稣，否则神会管教他，甚至于会把他死掉。那么在有些人他认为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信的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不是真信，他们只是嘴巴上说信，心里没有真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三章一节是这样记载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称他们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很见得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的人是真正得救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这样记载，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信的人呢，他也是跟他们讲，这些信徒受信的人，他们有一位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可见的这些希伯来书的受信信徒是真正的信徒。此外呢，六章第四节也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可见得希伯来的作者认为希伯来书的受信人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不然他不会这样讲来警告他们不要离弃真道。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劝勉的书，劝勉基督徒不要在受到压迫和迫害的时候呢就放弃了信仰，而且要听神的话，要注意遵守神的话，免得呢他的灵性就逐渐的走下坡，那么然后呢他的灵性就越来越衰微，也越来越败坏的结果呢，神就要管教他了。好的， 现在我们继续的讨论这本书的第三个目的。这本书它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基督徒呢检查一下考察一下。考察什么呢？他是要人考察，问他自己自己究竟是相信什么，是在信靠些什么，是信靠神的话，是信靠耶稣呢，还是相信这个世界的事情和事物呢？那么这个现今世界的一切事物是迟早而且决定的是会被挪去的。那么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身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还是我们的信心是对象是这个世界的事物呢？这就是这本书他要提出来要基督徒检查一下的。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希伯来书的写信者他就写信给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因为这些信徒呢正面对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候呢圣殿还是继续的存在，祭祀的工作呢还是继续的在进行之中，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不定是多久，这个圣殿呢就被毁掉了。不但如此，连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被毁掉了。因此呢，所有的犹太人，不论是信耶稣的或是不信耶稣的，都逃到各地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将摩西律法下的这个宗教系统不但是被迫停止了，而且呢犹太教的宗教系统就被取消了。在第十二章的26节到29节是这样记载：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现今我们有些教会呢，也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些现今的事物之上，然后我们将信心建立在组织之上，建立在教会的活动之上，建立在金钱之上。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呢，有时候也是随着这些金钱啊、组织、活动、科技啊，那这些东西呢，当神的震动来的时候呢，把这些都挪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只有将信心建立在基督神的话之上才可靠。神希望他指明的心是在恩典上能够站立得住。比方说13章第9节这样记载：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当时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接受信的这些基督徒，有可能呢会受到旧约摩西律法下的宗教系统中所要求的各种食物的条例的这种规定而受到影响，他们就有可能把信心就专注在如何呢遵守这些食物的条例。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这些希伯来的受信的基督徒，不要被这些食物条例这种怪异的教训呢勾引了去，要人的心呢是要靠神的恩站立得住才是好的。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呢我们也有可能被 被许多怪异的叫声勾引了去。那么照着希伯来书的劝勉，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是要靠着神的恩站立得住才是好的，我们的心呢是要专注的信靠耶稣才是好的，人心靠恩坚固才是好的。这个坚固这个字，或是相关的字呢，在希伯来书呢总共出现了八次之多。在二章第二节这样记，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这里确定呢就是坚固的意思。此外在六章十九节也记载，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呢也是坚固的。六章十九节这样记载，我们有这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在这里提到坚固这个字，所以呢信耶稣的人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心里坚固那是好的。但是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到，这里所说的心里得以坚固，靠着神的恩典坚固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呢是不能运用得上的，因为不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的这些恩典呢，是不会发生在从来没有相信过耶稣的人身上发生的。所以呢一个人只有在他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他的主之后呢，他才会能够有这里所说的心里靠神的恩坚固，不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的。如果您还没有相信耶稣呢，我劝你要赶快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主。好的，前面所说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三个目的，他乃是要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者，这些信徒呢要检查他们的信心是否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希伯来书的第四个主要的目的呢，它是要教导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期盼。怎么说呢？希伯来书呢这本书呢它的重点呢是放在对将来的世界的期盼之上，而不是现今我们所接触到的世界作为它的期盼。这是记在二章五节，二章五节这样记载，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也可以从九章十五节看出来，九章十五节这样记载，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里所说永远的产业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今世界所提供的。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从十一章十节到四十节看得出来。那么在十一章中所提出来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或是信心的楷模呢，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美好的产业，他们乃是仰望将来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城。在十一章十六节这样记载，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十一章中所说的这些信息里面呢，他们在世上的时候并没有得着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城，但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所以他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他们是羡慕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此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这样记载：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 更美的复活。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到，这些信心的女人们，她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她们要得着一些更美的将来的复活。在十六章十三节这里记载，这些女人是存着信心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觉得自己在世上的时刻是结局。所以这些信心的人，他们对神所应许将来的这个祝福，都是欢喜迎接。而他们自己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到这个世界所看到的是他们的应许，他们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居住，他们不能够更加的加上他们的需要。在希伯来书呢，他也劝勉信徒们，不要对这世界所提供的一些事或是物质刷子，乃是要把他们的盼望和他们心中的盼望放在将来的神所赐给他们美好的复活、家乡、就像是佛教也是教导人要了解天使，就要跟这个世界的事物要分开。但是呢，佛教它没有一个对未来的这个神的祝福的应许，我们基督徒却相信神的应许将来有一个更美好的复活、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家乡的应许。而希伯来书呢，它就是要我们信徒要把这些人所应许的将来要赐给我们这个祝福放在心中，考量一切人生的心智，而有这个将来的祝福世界所提供的这些报酬作为那个生活的标准，或是作为生活的这些盼望。而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就非常的好，这罗德他的心呢是放在现今的这些事物所提供的报酬之上，那么他就到了这个非常罪恶的妻女西顿，住下来。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住在旷野，他跟随神的带领。结果呢，罗德呢，他把信心以及取舍以这个世界的事物所能提供他的作为他信心的对象和取舍的标准，结果呢，他什么都没有得着，而且将来呢，在天堂呢也得不着奖赏的。反而呢，亚伯拉罕他没有把他的信心或者是他的取舍，以这个世界所能提供他来作为他的取舍的这个标准，他就得到了神要给他的这些祝福，指的是将来的祝福，而不是现今神所要给他的祝福。所以希伯来书他不是给一些属灵的婴孩所能够吸收的，而希伯来书正是要劝这些小婴儿们成熟，他们只有成熟的教导，把人生的这个价值取舍也放在神将来对他的奖赏所以现今的一切取舍呢，要以这个为标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因称他是神的朋友，而罗德是以这个世界为朋友。那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成了信心之父 Father of Faith， 那么罗德呢，他就在神的敌人的父亲，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记载，罗德成了摩亚人和亚门人的祖先。好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主要的目的和教训，我们现在就念完了。在下一个广播中，继续的讲希伯来书的 第五项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些。